我们前面已经讲到《生命记》的第七章，《生命记》第八章就是接续的前面从第六章开始讲盟约关系的经义，并且这边呢提出新的一些论点。先回顾过去，旷野四十年不再是惩罚，而是试炼，至终带来祝福。更瞻望将来，应许之地是祝福，但也试验以色列百姓对耶和华的忠诚。摩西提醒百姓要记得过去在旷野患难当中神的恩典，更要小心未来在应许之地享福的时候不要忘记神。所以这一章它的一个主要的字呢，就是记得跟忘记，这是从心理上面从给以色列百姓提醒跟警戒，着重时间。而一再提到旷野呢，跟应许之地是在地理上面对比，是提到空间。所以我们把生命记第八章分成四段来看它。第一章呢，第一节到第六节呢，是讲到回顾旷野苦练经历。第七到第十节是讲到瞻望应许丰美之地。第十一到第十八节是讲到再论旷野与应许地。第十九到二十节呢，则是结尾的警戒，在提醒他们不可以忘记。新约里面这章也是常常被引用的，所以变得非常有名。我们先从第一节到第六节来看到，讲到回顾旷野苦练的经历。这里讲到应许之地，上帝给百姓的命令，要他们遵行一切的诫命才能够存活，人数增多得应许之地。所以这是我们要来讲到上帝讲到应许呢，跟百姓的顺服两方面应该是要平衡的。一方面讲到说神赏赐，另外一方面也讲到以色列百姓要顺服，让他们不但是可以进入到应许之地，而且可以继续的享受应许之地里面各种的福气。摩西在这段里面回顾历史呢，主要是提到旷野里面的玛拉，提出三个全新的解释。第一个，惩罚变成磨练，试探跟试验就是反转过来了。第二个呢，物质跟灵性经历就变成了通则的变化。第三个，耶和华带以色列百姓讲到父性跟母性的一个平衡。耶和华被称作是父亲，耶和华也被称作是母亲，两方面在这边得到了平衡。第二节讲到呢，惩罚变成磨练，试探跟试验就变成反转了。我们看一下那个经文，第二节说你要纪念，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那这一节我们要做点说明。动词磨练呢，原本的意思啊，就是使人受苦，这样子使人变得比较谦卑。在其他的经文里面呢，有的就把它翻译作苦练，这其实也是可以的，使人受苦，或者说磨练人。好像我们当兵的时候也讲到说，合理的训练呢叫做训练，不合理的叫做磨练。那其实这边上帝有点这样的意思。但是另外一个字呢，讲到试验，在这边我们就要看看说它的经文上下文是怎么个用法。这个地方讲到上帝试验以色列百姓呢，是要把他内心里面的真实的光景，他的品格跟信心就要显现出来。以前我们也讲过了，这个试验呢，它在不同的情境之下，不同的人用，那个我们中文翻译是不一样。比如说讲到上帝试验人呢，是好像给人的考验，给他一个考试，要显出这个人他用功，他的忠心良善。好像上帝呢，他就试验亚伯拉罕，要把亚伯拉罕呢，把他的儿子，他的独生的儿子，他所最爱的以撒就献上。亚伯拉罕通过那次考验，上帝就给他有奖赏，因为那次考验里面呢，亚伯拉罕得到100分， 上帝就再一次赐福给他，把应许之地、国度、后裔同都再一次肯定的赏赐给他。相反的，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里边，他们对上帝就是多次就是试探神，或者像耶稣在旷野里边呢，撒旦来试探耶稣，那个是带着不好的动机。以色列百姓对神不信，或者是怀疑神的同在啊，怀疑神的动机等等。撒旦呢，是要把一些恶念就放到耶稣的心里面，那这些事我们中文把它翻成为试探。可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就讲到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里面40年，原本呢是因为他们不信被上帝刑罚，现在呢摩西却把这个反转过来，讲到说上帝在这些惩罚里面是有他的美意的，要把这个惩罚就变成一种磨练，把百姓出于不信的恶心的试探反转变成耶和华智慧的试验。这是很宝贝的事情啊，在物质最缺乏的旷野能够享受上帝给百姓最信实的供应，不论饥饿或者饱足，贫困或者富足，学习单单依靠神，耶和华的作为都是有教育的目的，他的智慧总是把坏事就变成好事，这是我们深深的感恩的。第三节第四节呢，就是讲到从物质与灵性来看到经历就通则化，就变成了上帝给百姓他们经常的一个经历。以色列百姓他们看到上帝给他们的那个食物，圆圆的白白的，在口里边尝一尝呢，是淡淡的甜味，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就问这是什么，就这是什么呢，在希伯来文发音里面就是这个玛纳。结果呢反而就变成了上帝就提醒以色列百姓，要他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真知识就是从这样子的经验当中就淬炼出来了。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这是原本希伯来文的文字，我们中文把它翻译说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其实那个是加上了多一点的解释了。一方面呢，是指上帝创造的供应，包括食物，包括饮水，包括拯救，更是指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语，不仅带有全能，成为人的供应，生命之泉，而且好像君王的命令，不容更改，也不容违背，它是带有权柄的。上帝所赐的玛拿呢，不单是要以色列人来学习依靠神，所以要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的功课。我们都是要依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他的一切的供应才可以得到饱足。第五节讲到耶和华带以色列百姓是父性与母性的一个平衡。摩西用父母的意象来描述上帝管教他的子民，为要知道人内心的情况是如何。这是生命记啊，不是第一次讲到父母的意象来讲到上帝。像在生命记第一章31节，就把耶和华比作母亲，他对儿女的照顾呢无微不至。生命记第八章第五节呢，更讲到上帝好像一个严父，发怒管教犯错的儿女。所以从奥古斯丁一直到最近的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呢，都论到上帝是我们的父亲，上帝也是我们的母亲。这个原本是智慧文学的主题，好像箴言里面有讲到说，你要遵从父亲的教诲，要听从母亲的教导。而耶稣呢，也是提醒我们要好好的遵从神给我们一切的教诲。第八章的第七到第十节呢，就继续讲到瞻望应许丰美之地。这一段呢，用到一些像诗歌一样的那个文字来表达，场景就转到约旦河的西边，展望以色列百姓即将承受到应许之地。第七节讲到丰沛的水源，第八节讲到丰美的土产， 第九节更讲到有丰富的矿产。第一个讲到丰沛的水源，这是一切农耕的基础，文明的摇篮。古代的文明都是从有水的地方开始的，包括河流，还有那个深渊。申命记第十一章十一节说，迦南地是从天上引大量水。山谷呢，就是在哪些地方呢，就可能会有一些的泉水从那边就显现出来。第八节讲到丰美的土产呢，在这边列出七种主要的农作物。第一个是小麦，第二个是大麦，这是迦南地名主要的食物。第三个是讲到葡萄，第四个是无花果，第五个呢石榴，第六个讲了橄榄油，第七个就是蜜。葡萄的话呢，新鲜的葡萄可以就常来食用，或也可以做成葡萄干，也可以酿酒。无花果的话呢，它的果实鲜美多汁，非常非常好吃啊。我们在地中海沿岸当然有很多很多的无花果啊，不同种类大概有四十几种。石榴可以吃鲜果，也可以吃那个石榴晒成的果干。新鲜的果汁呢，也可以用来酿酒的。橄榄的话呢，它是盛产于迦南地，地中海沿岸都有。加大的这个油呢，就可以用在烹调、点灯、膏抹、芳香、美容、护肤、医病，还有做圣殿里面的那个灯用的，所以它可以有很多种的用途。蜜的话呢，主要是指蜂蜜。那这些作物呢，诗篇就把它归纳成为三大类，就是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的面，而得粮呢能够养人的心。对于一般动物来讲的话呢，它只有在生理的层面得到饱足就可以了，而人的话呢，更有心理的层面得到饱足，更有奢华的层面呢，像喝酒能够让人感到很快乐，特别是用在很多欢乐的场合，像婚礼啦或者节庆啦，那喝一些酒是蛮好的。最后第九节呢，讲到丰富的矿产，这一节可以说是摩西对应许之地最好的，有点超过理想的一种的描述。但其实在巴勒斯坦那边很少出产铁啊、铜啊这些的矿产的啊。不过我们会看到摩西基本上呢，就是把旷野跟应许之地做一个比较。在旷野里边呢，有玛拿是神迹，等到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就要开始耕种。耕种呢不是神迹，而是按照一般劳力的农夫等候收成，那是很辛苦的。按照大自然的法则耐心等候，可是呢却可以有30倍、60倍、100倍的收成。所以上帝赐给他们有丰沛的水源，土地肥沃，而不是在旷野里面多时的贫瘠之地，物产丰饶，而不是仅够自己基本所用。上帝给他们各种的五谷蔬果、牛奶与蜜，甚至富含各种的矿产，暗示将来呢还可以发展工商贸易啊等等，这都是以后以色列人所经历到的上帝给的丰富。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再次讲到把旷野跟应许之地提醒以色列百姓，这边就是假定呢以色列人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非常非常丰富了，可是在丰富的里边呢，上帝提醒他们不可以忘记上帝恩典哦。你看人呢就是有这种的不好的一种的情况啊，很多人可以共患难，但是不可以共安乐啊。在比较贫乏的时候对上帝呢艰辛的依靠，可是等到丰富了以后呢却忘掉神了。所以上帝就在这边借着摩西再次提醒以色列百姓不可以忘记。所以这段里面呢，忘记跟记得呢就变成他的关键的字。我记得在去以色列参观那个大屠杀博物馆呢，出口的地方呢就是这两个字，一个是记得，一个是忘记。提醒以色列百姓如果忘记的话呢，就可能再次历史重演，他们会被掳到外邦，会遭受到敌人的杀害啊，就灭亡。但如果记得的话呢，就可以避免这样子的灾祸的重复的发生。当然也是提醒其他那些敌对的人，盼望说我们从历史上面可以得到教训。 十二节十三节呢，这两节就预见以色列百姓啊，在应许之地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房屋已经建好了，牛羊也蓄养了无数了，金银财富都增添，这是他们多年努力的成就。用这个来对比，他们刚刚进入到应许之地的时候，还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财富，他们只能够享受当地迦南人呢原先已经有的房屋、水井、屋里面的美物、园中的果实。现在呢，他们有自己的那个收成，那跟以前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第十四节说：“你就心高气傲。”这是讲到人最根本的罪。什么最根本的罪呢？就是骄傲，以为说这一切都是我做的，一切都是靠我的力量来完成的。可是上帝就提醒人，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上帝所给的恩惠，没有一样是靠我们自己。以赛亚书第十四章那边讲到，人最根本的罪呢，就是高抬自己。那边讲到巴比伦王，或者讲到说巴比伦王背后的那个撒旦，原本就是上帝前面的天使，但是他不以这个做天使这个位分为满足，就要高抬自己，高抬到北方的极处，高抬到众星以上，高抬到与神同等，甚至高抬到呢要自己称作是神。结果这个自高就被上帝刑罚，降到阴间的最深最深的地方。十五节讲到大而可怕的旷野，之前呢以色列人在生命记第一章第十九节那边讲到他们对于旷野的印象，称作大而可怕的旷野。我们走过这些地方哦，你真的讲是很可怕的，因为没有水，没有路标，没有路，一路上面还有好多的危险，有流沙，有野兽，甚至还有盗匪啊等等。白天呢日晒，夜晚呢霜寒，那是很可怕的一个地方。但是现在呢，上帝给他们有全新的一个指示，旷野里面有动物，有死亡的威胁，可是上帝呢却给他们医治跟保护。那边原来是干旱无水之地，是坚硬的磐石，可是在旷野上帝给他们水喝，在旷野上帝把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赏赐给他们。所以你看，这是完全就反转出来。所以人以为最绝望，上帝呢却用最意想不到的方式给人最出人意料的平安，给人最丰富的供应。而且呢，上帝一路有这个云柱火柱在那边带领他们。可是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最可怕反而是人咯，以色列人呢，他们享受这些应许之地的福之后啊，可能就会忘掉上帝，结果呢他们就被上帝惩罚，被赶逐离开那个地，甚至死在应许之地以外，那就是很可怕。所以要避免忘记的话，最好就是常常记得。这个记得跟忘记呢，其实不只都是心理上面，更是产生行动。记得的话呢，就会带来顺服跟蒙福，而忘记就会产生悖逆跟死亡。最后十九跟二十节呢，再次警戒他们不可以忘记神。摩西自己做见证，也可以把它翻译作我警告你们。十九节说，你若忘记，或者可以更好翻译成为你若真的忘记的话呢，会是怎么样？就是讲到悖约，就是最后完全的灭亡。其实以色列百姓可能不是真正这样做，但是摩西最后给他们有这样警戒。最后我们再提一点就结束了。生命记第八章，特别因为耶稣在受撒旦试探的时候引用，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第三节。而耶稣受试探可以看作是整个生命记这边的一个反转了。以色列百姓呢也被称作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生命记第八章那边讲到说，上帝要知道以色列百姓是否遵行耶和华的命令，而耶稣清楚做了正面的回应。以色列这个儿子在历史上面失败了，而耶稣这个神子呢却得胜了。以色列百姓在历史上面失去的，耶稣在真实的试探里面却重新的得回，他也成为古今中外所有受 试炼的人一个得胜的典范。摩西最后在这边讲论，常常讲到说今天这个让他的讲论呢更加就有了讲道的意味，不但是对当时的这些以色列百姓，连对我们今天的人也都是非常非常有用。谢谢各位，我们今天听到这边，下次再会。